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在上星期五引起哗然的五人记者会之后，台湾政坛蓝白合终究还是蓝科一梦，以分道扬镳收场。国民党以悲愤的情绪宣布全党总动员，支持侯友宜搭配媒体人赵少康参选正副总统。
侯友宜跟朱立伦备受屈辱，换不回真心。我们坚守诚信，得不到真正的合作。各位同志，最后关键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只有全党团结一致，奋战到底，为台湾人民，为中华民国打拼的。
民众党主席也在上星期六协同民众党立委大财团千金吴欣盈登记参选。
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的竞选搭档哦，吴欣盈哦，大家好。
好。
今天我代表台湾民众党来登记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的总统副总统。
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立刻开炮，指责蓝白合的这场戏码都只是为了政党利益。
蓝白合的戏码已经演了几个月了，昨天的完结篇啊，更是高潮迭起。不过也更让国人看清楚，所谓蓝白合并不是真正为了国家，也不是为了人民，其实只是为了政党的利益分赃权利而已啦。
台湾的许多分析都指出，高达65%的选民希望政党轮替，但是蓝白不合再也必输。如今蓝白破局，民进党是否已经稳操胜券？国民党一搏成功的机会有多高？柯文哲率领的民众党是否会如传说般的泡沫化呢？在这场选举中，大陆因素又会如何影响台湾选民的决定？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早报播客东谈西论，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荣誉教授廖达奇上我们的节目。廖教授的专长是比较地方政治，也长期观察台湾的政坛动向。今天我们就请廖教授给我们解析这场台湾大选。廖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台湾三组正副总统候选人都已经确定，有民进党的赖萧佩，就是赖清德和萧美琴，然后国民党的侯康佩、侯友宜和赵少康，以及民众党的柯吴佩、柯文哲和吴欣盈。廖教授，您在11月初甚至更早以前，你就公开表示对蓝白合不乐观，现在这个蓝白合果然是如您那时候就预言的破局了。在蓝白合破局后，我们看到国民党他展示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团结气势，似乎好像民调上侯友宜的支持度也在逼近赖清德。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选情呢？选前大家是觉得蓝白如果不合再也一定输，那现在有这个新的迹象，包括赵少康搭配侯友宜参选正副总统，你看再也会有机会一搏吗？怎么评估接下来的总统选举选情？
侯友宜在最后一天嘛，11月24号，本来还在等待，但是因为是我们总统候选人登记的最后一天，柯文哲先开记者会，23号晚上说他会第二天带副手去登记，所以侯友宜就第二天匆匆忙忙也去登记了，然后副手宣布是赵少康。其实某种程度出乎大家意料了，因为原先有很多传言都不是赵，但是呢，大家也都认为赵少康是个好牌，因为他基本上已经在台湾是非常知名的人物了啊，他又是媒体界，然后从政的历程非常的长，20几岁就已经进入台北市议会，而且他的制造议题能力也非常强。那同时呢，他也是自己组成了所谓的战斗蓝啊，战斗蓝向年轻人扩张，他在议题上向来敢说敢讲，是比较强烈的一个立场。对于这个侯友宜在前一阵子因为要蓝白合选情低迷，而且很多蓝营的支持者并没有归队哈。那赵康当然是有一个促使蓝营归队的一个效果。那其实蓝营不归队的主要成分还是过去的韩粉，就是韩国瑜的支持者，也是因为这个24号的一个公布。那当然相形之下，柯文哲的副手叫吴欣盈哈，我想大部分人都没有人听过，当然还有哭手说他是那个口天吴嘛哈，欣赏的欣，丰盈的盈哈。 但是人家说听起来像无心赢没有心要赢的样子啊，各有各的一个枯手的说法。那所以有一个庆祝行情，所以11月24号这样公布登记以后，那昨天他们又去台南造势，那看起来就是热度很高，大家觉得说哎，好像蓝色选民回来了。那民调也显示过去后一大只能到六七成，现在有八成五了哈，就是选民归队的状况还不错。目前哈，就这两天的状况看起来是蓝绿有那个对决的气氛，某种程度白呢就柯文哲比较边缘化的样子，当然那个蓝这边扫街啊什么的看起来都很热闹，大家好像觉得说哎呀早该自己打了，都在那边卡卡的哈，这是眼前有点这样子边缘化。不过这个边缘化有多久我其实是存疑了哈，这种边缘化能持续到多长我其实是还持一点保留了。因为蓝营的基本盘里面虽然现在归队了，但是有某种的柯粉的黏着的哈，那开始又做一些反扑。那包括像在台湾有个馆长叫做陈之翰，我不晓得海外知不知道，他是一个很彪形大汉，开那个健身房什么的，他有很多戏剧性的影响。他在台湾最高收视是700万哈，很可怕的一个网红了哈，叫 KOA。那他甚至还在他的节目说，11月23号我们在台湾叫一个武汉肺炎，我不晓得海外朋友知道不知道。就是大男生在那边就
讲废话
啊，对，这个月的闹剧。
新加坡有很多人非常关注那个武汉肺炎
11月23号的军乐的那场分手戏呢，他觉得柯文哲表现最好，就跟一些蓝营的或是一些比较资深选民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那可是呢他可以做这种诠释，也就是说柯文哲的一些年轻族群的底气是在的，目前暂时处于边缘化。那大家也一直说他没有跟国民党合作，区域立委只有提名11席，所以他很难走出去，因为你要到立委台子去跟大家呼喊啊助选啊什么的。国民党这边是提了69席嘛哈，所以全国都有场子要跑，那当然气氛就比较热。那他这边呢，第一个提名的所谓的立委的席次实在太少，区域立委，那第二个也牵涉经费的问题嘛。但目前看起来他昨天就已经有一场青年的活动了哈，看起来他又重新出发的样子，那会有多少的效益还不晓得，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空战的高手了哈。那蓝营是陆战在现代选战里面非常辛苦。
廖教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柯文哲和他的民众党接下来的前途。在蓝白河破局以后，台湾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柯文哲他是孤军作战又没有财力，而且民众党这次只提名11席的区域立委，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舞台，然后在蓝白河破局以后没有了国民党作为依靠，柯文哲和他的民众党很可能会边缘化甚至是泡沫化，你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眼前就这几天看起来白色力量是某种程度的被边缘化，蓝绿的对决气氛起来，但是这个气氛能持续多久，其实我客观一点的观察吧，好像也不是那么能够低估柯文哲。而且其实柯文哲如果得票少的话，对蓝营其实是不利的。那为什么？因为柯文哲的支持者都是年轻族群，大部分40岁以下的，这个是现在蓝营几乎是拿不到票的一个区块。那蓝营像侯友宜前阵的民调，他在20到29、30到39，通常都只有个位数的支持。这个路线早知道康当然是凝聚蓝营传统支持者，但要开拓年轻选票，不怕，因为知道康是一个73岁的资深公民了。那虽然他很知名什么的，但是在年轻群体里面，恐怕还是有一段落差。所以，如果柯文哲不能够好好护住年轻选民，那年轻选民如果说柯文哲很落后，他们搞不好还要弃保的是保绿而不是保蓝，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复杂。那我也不认为现在就是赖萧，就是赖清德跟萧美琴一定当选。当然很多年轻人直接的群体就说哎呀，因为蓝白分手了嘛，破局了，他们就马上啊，赖萧就躺着选到底了，年轻人都这么感觉了，因为年轻人没有什么支持国民党，所以眼前这个局势还有一点点破局，还没有最后的定案，还有起伏。我们这一次的选举是台湾大概有史以来选举最戏剧化的，最多变化，已经离选战只有47天了，投票日只有47天了，可是我认为会有变化。
蔡英文争取连任的时候，他是得到817万票，韩国瑜是552万票。赵少康他去算，他说我们只要怎样挖过来，就百分之几几几，我们就可以拼过来，就可以翻转。你觉得他的算法现实吗？
是一个口号呼喊了，号召人心的说法了哈。他跟侯友宜在11月24号11点要去登记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还请侯友宜再打个电话给柯文哲，结果没有通话，所以最后两个人才正式注册。也就是赵少康心里很知道光靠蓝营是很艰苦的哈。那我也特别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选票817万支持蔡英文的，那蓝营呢上次靠韩国瑜是552嘛哈，那552可以说是比较深蓝的基本盘了啊。因为这些选民年轻族群大概全部到蔡英文的选票结构是蔡英文大概是 57%， 那我们这民调都有一些算法了，但 57% 就是已经把全部的选民中年选民跟年轻族群吸的差不多了。那韩国瑜的552万票大概是 39%， 那其实还有一个 4% 是宋楚瑜的，那宋楚瑜也参选上次，所以宋楚瑜那边大概有60万票，60-61万。所以我们如果说 OK 蓝的全部加总哈，最好的状况是552加上宋楚瑜的61好了哈，是613万，大概是上次投票率大概75%的左右，大概是总个投票率的 43%，这是蓝营可能最大可以去撑的一个能量哈。那蔡英文是817万，但是817万呢，我的算法是还要扣掉上次因为柯文哲没有参选，就是蔡英文韩国瑜加上一个宋楚瑜嘛啊，这一次是柯文哲要参选的，那上次柯文哲没有参选的民众党已经成立了，因为我们台湾在选立法院的时候有一个政党票，那他拿了158万的政党票，所以他才50的部分去进入国会。我们可以把这150几万当作是柯P的基本盘，因为他没有选，光靠民众党才成军四个月的党就拿了这158万票进入国会。所以呢，我们把蔡英文的817先减150好了，我们不用减到满数嘛，好，因为还有些利啦，减150万的话667万。那667万是蔡英文减下来就柯P出去了，因为柯P支持的那时候根本不可能支持国民党，所以剩下的这667万，那这667万是蔡英文的最红最热的时候，就是上次，毕竟赖清德跟蔡英文不一样。那我自己评估一下，因为我们南部地方上次地方选举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高雄陈其迈赢柯志恩很短时间嘛，76万对53万，其实赢得不漂亮了哈，因为完全优势。那台南黄伟哲也只有43万，谢龙介是只差4万多5万票哈，
对对对，差一点赢。
那屏东呢，苏清泉跟周春米只差1万多。上次国民党南部的这个三个市跟县的首长，一个是柯志恩，一个是谢龙介，一个是苏清泉，全部进入国民党不分区名单，而且都是安全名单，也就是说他们上次战功不错。那他们可以打这么漂亮，因为南部尤其这三个地方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在上次可以达到几乎逼近嘛哈，虽然高雄是比较困难，虽然差距多，但是陈其迈只有76万是很低的哈，这个细节先不讲。那这个地区呢，我估计起来，那蔡英文在这上次2020在这三个地区是大赢哦，我讲数字给你听，蔡英文在高雄市拿109万，陈其迈只拿76万，蔡英文在台南市拿78万，黄伟哲只拿43万，蔡英文在屏东人少了哈，拿26万，那周春米只拿21万，
都是少三四成，
都少三四成。所以我们这整个南部地区啊，目前看起来赖清德要到蔡英文的水准非常困难。我是 roughly 这在这三个地区，应该民进党会掉50万左右了哈，这是一个我有，所以667减50万的话，大概是617万是绿营比较差的时候，就是整个内部有问题。这蓝营的612万加总哦，是宋楚瑜加韩国瑜，蔡英文的817万减可能的一些因素
流失，
那其实差不多就是617对612，所以其实这个蓝没有白的时候还是非常艰苦。如果没有跟白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联合，或是能够吸引到一些少数的年轻或中间选民，虽然最后比数非常接近，现在怎么算，如果是这样子两军对峙，就是蓝绿分兵这个边缘化， 柯文哲这里，那其实那个最后比数都是非常接近，不排除演出2000年的那种状况，甚至2004年公元2000年台湾的总统选举，我想大家都记得，就三卡度，连战、宋楚瑜跟陈水扁。那那时候三卡度连战是 23%, 国民党最少，然后宋楚瑜是 36%, 陈水扁 39%。 现在的柯文哲大概没有像当年的连战了，因为他的连战还是国民党有底气，当然有些复杂的内幕政治故事，但是柯文哲大概拿到 15% 到 20% 之间是可能的。那剩下的呢，如果说 80% 的话，如果柯文哲拿到最顶 20%, 那剩下的 80% 到底是谁，可能双方都是 39-40 之间，这个票数都算出来。像上一次在2000年是差距30万，2004年差距是24000票，所以这一次是非常接近的。那蓝营现在有两天的庆祝行情啊，因为赵康来了，但是我觉得长久来讲，蓝营不能只靠这些，还要有些别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基本盘来讲蓝营还是弱一些。
接下来还有7个星期就要投票了嘛，选情这么焦灼下来，我们最值得观察的是哪一些时间点或哪一些事件会有可能出现变数的，会是在什么地方？
最大出现变数还是中国大陆的角色。如果界选的太明显，或者又来捧公武赫，现在整个台湾这次选举所谓的抗中意识是比较淡一些，都在讲战争和平嘛。习近平才讲了一句话说 OK 2027年2035年不会攻打台湾，没有攻打台湾。
对，他跟拜登说，
那个赖清德说你们这个自己都乱说，根本不要打台湾什么战争和平什么的，他就这么信习近平讲的话了。蓝营其实噩梦也是又来了贴标签了哈。不过这种中国的借选的方式，那而且绿营上次蔡英文能够大赢2020，其实也是香港事件嘛，反送中事件的帮忙，所以那个抗中意识非常强烈。那这一次其实就是看中国怎么反应这个台湾的选举状况，能不能保持低调一点。那如果他高调的又在到处放说，如果是赖跟萧当选的话，就不排除怎么样怎么样，那反而会激起台湾人的反弹。
他们之前已经痛批赖清德说是什么，
对，也骂了很多次了，对，
无赖是吗？好像是，
对对对，他们用各种方式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不喜欢赖清德，但是有时候这是反而是帮了赖清德的忙，反而是成为赖清德在台湾内部的助选的力量，尤其是年轻人了。因为如果柯文哲到最后一直起不来的话，年轻人也会气饱，因为他们不喜欢国民党啊，他们会去投支持柯文哲，就他保持不蓝不绿这样的晃动啊。如果说蓝绿两边选情紧张的时候，可能柯的支持者去弃柯保绿的几率还大于弃柯保蓝，这是一个现象。当然这后面的几天就看蓝绿这两边，尤其是蓝营他是不是跟绿营就是抓紧两岸牌在打，因为本来两岸牌没有那么凸显，因为一直在蓝白河是主要的主轴大戏，那就是第一个两岸牌是不是两边又恢复，那是不是抹红又开始，然后柯文哲这边的动作会是什么，那这都牵动未来下一步的发展。那当然柯文哲的副手是让大家觉得有点可惜了，
财团千金，
也让柯文哲一向想要保持什么清廉啊，代表年轻人对财团不信任或是希望能够财富怎么样公平的这个想法有点破局了。但是年轻人好像也没有那么在乎，有一些柯粉就是现在你说什么柯文哲不好的他都是金刚不坏，年轻人都不会怪罪于他，现在有批了，有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将来柯文哲在这个选战里面他怎么走，还有外部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的所谓的动作应该会有一些影响。那还有蓝绿两双是不是在两岸议题上又纠缠不清，还有那个国民党这边是怎么有拓展票源的企图，不是只是在深蓝的范畴里面，光靠传统就是包括韩国瑜的票包括宋楚瑜拉进来的话，它其实还是不够的。
而且像您说的，不能把柯文哲打得太死，因为他要吸住一些绿色的票，免得他们流去给赖清德，
所以他们现在都说我们是蓝白合，和气的合，不是蓝白合作的合，一定要和气，现在都这么说，但是底下情绪性的发言还一直在存在了，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需要领导者很大的力量克服，因为柯文哲自己都管不了他太太陈佩琪常常有一些发言在算账吧。柯文哲自己一定要洗白他自己啊，他说不是他坏，是国民党一直引诱他入壳设计他，所以破了坏了蓝白河，所以他也在有一些话术在让自己在蓝白河君越那场演出呢，尤其在蓝的形象里面不要那么糟，我想他还是有企图去捞蓝的票。
非常谢谢廖教授给我们非常到点而且很有理据很有数据支撑的分析，谢谢廖教授。
谢谢谢谢，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谈西论，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君，助导与剪辑王文义。
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点赞分享。